没有马上出定啊，佛陀是在三七日当中都是入定的。那么入定了以后呢，是等到的四凡起请请转法轮啊，就是四情凡音跟大梵天王下降请佛转法轮的时候，佛陀才入定。那么这个时候呢，佛陀干什么呢？在《法华经》上说，佛陀一方面呢、自受用那个大波涅槃的境界啊，由于甚深法性三昧，佛陀自己啊去受用那种恶空真如的那种极尽安乐的境界，自受用。一方面，佛陀的大悲心呢、观察众生的根基，应该怎么说法呢？啊，假设我把我自己的内心所觉悟的真理，直接的、毫无保留的全部讲出来，有多少人能够接受呢？那么不能够接受的人，那他们就得不到佛法利益的。啊，所以经过佛陀的思维以后，佛陀决定要遵循三世诸佛说法的规则，为时施情，要考虑众生的根基。啊，那么依佛乘分别说三，就是说，虽然我觉悟的真理是如此的圆满，但是我在说法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它的根基，啊，必须要施设很多的次第方便，让它慢慢进步，啊，所以说呢，佛陀以无数的方便，是这个意思。那么这当中的方便，这当正当法华经提出的三个方便啊，因缘说、譬喻说跟言辞说，三种的方便啊。那么这个佛陀在演说真理的时候，这个演说真理当然主要是讲真如啊，真如就是不变跟随缘两种的道，一个是不变义，一个随缘义。那么佛陀演说真如的时候呢，他一开始是用言辞，语言文字啊，比如说佛陀会说，什么是真如理呢？诸法从本来常自即面相，佛子行道以来世得作佛。啊，说从不变的角度来说呢，诸法从本来常自即面相。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啊，虽然很多很多的妄想，但是这些妄想都是不真实的。从本性的观察，我们的内心还是即面相的。啊，那么这个是不能改变的。那么不能改变，那么这样子的内心有什么作用呢？佛子行道以来世得作佛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清净的极面相。假设你去修六波罗蜜花菩提心，它就能够显现佛的功德，它有随缘意啊。所以佛子说，佛子行道以来世得作佛啊。那么这个是用言辞、用语言文字来表现真理，这是一个方法，或者是用譬喻。那么佛陀说啊，说这个真如理啊，啊，譬如虚空啊，体会情相而不爱彼诸相花灰啊。佛陀有时候用虚空，那么虚空它有不变也有随缘的意思啊。虚空呢，它随顺太阳的因缘而显现光明，那么它也随顺着太阳下山的因缘显现黑暗，它也能够显现下雨天、阴天、晴天，各式各样的光线、光明、黑暗都能够显现。但是虚空的本质还是一样不变。好，那么从虚空当中，我们也能够了解真如的不变跟随缘的这个关系。这个就是用譬喻的方式，或者是讲因缘。那么佛陀就讲到他自己啊，跟诸位那些大菩萨过去在修习真如的过程所造诣的种种的境界，讲个人的因缘，或者是讲菩萨的因缘啊，就讲一些小故事啊。就是佛陀的说法的方便呢，有三个啊：因缘、譬喻、言辞。那么来演说种种的法门，那么这个就是权啊，就是去接引众生的方便。但是就着死来说呢，四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唯有诸佛难能自知。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哈， 这个拳法跟实法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啊不明白什么是空这件事这个道理我们不明白那么龙树菩萨就告诉我们说什么是空呢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哦我们从这两句话我们知道什么是空啊因为一切法是因缘生那么假借因缘所生啊换句话说它是没有一个独立不变的体性如果它有独立的体性它就不必假借因缘它自己能够升起啊那么它要假借因缘表示它随因缘而变化比如说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这件事情呢不决定因为我下辈子可能就不是个人我可能是个天或者是到三恶道去了啊，所以说这个人的体性是不决定那么我们从这句话就知道哦，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个时候我们了解空啊就是了解这个全但是当我们跟空性真实相应的时候那心中是没有语言文字的那是一个言语道断心行处灭那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个现量的境界现前的时候是没有语言文字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啊从此岸要到彼岸要有船的接引没有船谁也不能过去的但是你到彼岸的时候啊就没有船你到彼岸的时候不需要船就是说我们刚开始去了解真理啊很多很多的名言语言文字的引导但是跟真理相应的时候啊，那心中是没有言文字相的，没有言文字相的，那么心中是非思量分别也之所能解，唯有诸佛的那种真实的智慧，才能够如实了之的。所以你看这个禅宗的公案，有一个禅师啊，他去见这个法眼文义禅师。这个禅师看这个义士他已经在山中修行很久了那么他有一个境界啊他希望能够请大善知给他印证以心印心那么他遇到这个写佛那个法眼文义禅师的时候他说啊万里晴空一轮明月如何这个意境如何他说我当然禅师讲的都是内心的境界说我内心当中啊万里晴空心中没有任何的乌云，那些乌云呢，都被我的太阳给消灭掉了。这烦恼、业障都被我消灭啊！我的内心呢，万里晴空，那个内心的那个智慧啊，就像一轮明月现前。你看这个意见怎么样呢？法眼禅师是一个是明眼人，一说啊，就说啊，由是皆下汉，你这个还没有到达这个山顶，还是皆下汉。我当然古时候修行人很谦虚的，他马上跪下去说：“请师阶上阶。”我还是阶下，那请禅师啊引导我更进一步吧。如果突破呢？我现在修到这个时候，我不知道怎么突破，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到顶了。那么禅师华严禅师说：“万里晴空一轮明月啊，月落后再来相见。”等到你那个月亮下去以后再来相见这句话的意思啊当然谁跟谁相见啊就是说啊你的心中啊有所得啊我们刚开始在对视烦恼的时候啊我就不净观啊就无常观啊这个观照要现前的时候啊一定是随文入观心中一定有文字的啊一切有微华如梦幻泡影这个时候我们的观照现前那么我们观众为什么要现前呢？因为有文字的引导，我们由于佛陀的法语的引导啊，我们以这样的法语来观察世间啊，如梦幻泡影。这个时候我们的智慧才能够现前。那么这个时候的观照就像月亮一样现前，那么就把我们的妄想就暂时停下来。但是由是皆下汉， 因为你这个时候呢，在唯识学上说代相观空，还是夹带语言文字的相貌。啊，真正的空性现前的时候，是不能够有文字的，任意现前。好，所以说呢，夜落后再来相见，就是你那个人对视的那个智慧啊，那个名言啊，要消灭掉以后，你才能够跟真理相应。你那个代相观空的境界，当然这个过程是需要，就是说你刚开始要依止这个船啊到彼岸，但是到了彼岸了以后，你那个船要丢掉了。所以说呢，从佛陀的真实法义来说啊，那个法义的本身啊，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这句话懂吗？我们刚开始是靠语言文字，但是真正跟真理相应的时候，那心中是离一切的息论，没有语言文字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刚开始学习佛法啊，必须要假借因缘譬喻言辞来理解佛法。但是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这样的理解只是一个方便。啊，真实有一天跟法相应的时候呢，那是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唯有诸佛乃能知之。啊。那么这个是把这个佛陀的这个全法义跟气啊，把它说出来。那么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这个实啊，佛陀的真实道理啊，是什么呢？这一下就把它这个实的东西讲出来啊，看第三段。所以者何啊？佛陀所说的真实道理是什么呢？啊，诸佛世尊，我以一道是因缘故出现于世。啊，佛陀出世以后啊，啊，这一生做了很多的事情啊，各式各样的神通，讲了很多很多的话。但是这一切的事情呢，就是为了一个大事因缘才出现一世。当然佛陀出世不是展现自己的神通啊，展现自己的能力，是为了众生得度的这个因缘而出世啊。那么这以下说明，舍利弗，因何名诸佛世尊为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一世啊？佛陀是什么大事因缘才出世呢？啊，看这个，看这个，看经文啊，诸佛世尊意令众生开佛之见，使得清净故出现时啊。那么为了使令众生呢开示悟入佛的之见，这个大事因缘佛陀才出世的。这个佛的之见啊，它的相对的一个角度就是众生的之见。那当然这个之见这两个字啊，是一个略说，就是我们的心的作用啊，事实上是见闻嗅尝觉知啊。那么这个简单的说，就是一个知跟见来做代表，其实开出来是见闻嗅尝觉知。那么当然佛陀的见闻嗅尝觉知跟众生的见闻嗅尝觉知是不一样的啊，就是说佛陀的那个见闻嗅尝觉知啊，是跟真如相应的。我们凡夫的见闻修长觉知跟无明相应。那么这个佛陀呢，就是啊，不管用种种的因缘言辞譬喻，就转变我们的众生的知见，变成佛的知见。这佛陀就是他出世的因缘，就是这个意思。那这当中呢，有四个次第啊，就是开、示、悟、入四个次第。这四个次第呢，在智者大师的《法华文句》他解释啊，是一个菩萨的四个阶位啊，就是实住、实行、实回向跟实地。我们简略的介绍一下啊，我们刚开始去了解佛法，就是在这个实住。这个住呢，就是以实相里如实安住。好，那么我们刚开始在学习佛法，当然是闻思啊，啊，靠着语言文字的学习啊，诸法常本来常智即灭相，从这个文字当中呢，去理解这个道理。那么这个十住位的菩萨，他对于法义的主要是一种信解。仰 性真如啊。那么从这个养性当中呢，去理解真如。那么这个时候，当然在经论上的解释，这个十字位的菩萨是要专修的，要习诸缘悟的啊。那多分都是修从假处空观啊。这个时候就像那个小止观的前方便啊，习诸缘悟，要持戒清净，一直善知识，找一个极静的处所，衣食具足，那么在法义当中呢，好好的去啊忏悔业障，积极治疗，修止修观啊，这就是十住，慢慢慢慢的使令这一念无明的心啊，慢慢慢慢在真如当中安住下来，这叫做住。那么进一步呢，实行。那么经过前面十个阶位的安住以后啊，这个十住位的菩萨跟真如有点相应的时候啊，那么他能够体验到啊，这个当然这个人也烦恼也淡薄了啊，自己的粗重烦恼也调伏了，这个时候呢，他能够体验到啊啊，心佛众生参无差别，升起这个大悲心的。所以这个实行呢，就是大悲心呢升起利他的妙行。这个时候的菩萨就不是在佛堂用功，不完全是啊，他会拨一点时间呢、啊，从空出假，广度众生。所以叫做慈行，那么他也能够施设一些方便啊，或者是啊用讲经的方式，或者是盖一个念佛堂啊，来引导很多人来这个地方共修啊，用种种的善巧方便，使令众生能慢慢慢慢的悟入这个真理啊。所以这个慈行呢、啊，就有这个利他的妙行，不完全是前面的十住，完全是一个自受用自己用功的境界。那么这个经过这个实行的这样的一种福慧双修以后啊，当然这个菩萨还会再进步啊，慢慢慢慢他从这个历练当中呢，他就会从实行到十回向。那么这个时候呢，到十回向的时候呢，他就能够把前面的这些利他的功德啊做三种回向啊，就是回因向果，把自己这些功德啊回向无上菩提啊，我今发心啊，不为自求人天福报，声闻缘觉，乃至前乘诸位菩萨啊，唯一最上乘发菩提心，愿以法界众生一时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他把他所有的功德啊回向法界众生，同成佛道啊，就是直接的去向于佛道啊，我其他的这些小小的果报我都不要啊，什么人天果报了、恶正果报，通通不是我要的啊。回因直接趋向于真实的果报，那么这个是也上求佛道。其次呢，回志向他，那么他在修功德的时候，他不是只是自我庄严，他好的考虑到无量无边的友情还在轮回当中，他们还在颠倒当中，那么他愿意把他的功德呢回向法界众生，早一点能够啊破迷开悟啊，回志向大，把自己的功德回向法界众生，那么是随顺你上下化众生。那么前面的上求下化都是有为的功德，最后回志向你啊，把所有的有为功德回向于不生不灭的理性啊。所以我们在练所有功德以后，就练一部《般若心经》，就是这个道理啊，把有为功德回向无生的道理啊，就回事向你。那么这个菩萨，他虽然还没有跟真如理相应了，但是他的功德经过这三种回向以后啊，那就跟中道已经相思相应了，就能够跟中道的真如相思相应啊，就是十回向。那么到了十回向以后呢，这个十回向啊，在楞严经上说啊，这个十回向的菩萨那个境界啊，就好像说啊，说你去挖这个井，挖井啊，挖得很深很深啊，虽然还见不到水，但是已经见到水气了，看到这个泥土已经湿湿的，哎呦，这个水已经不远了啊，不像前面刚开始挖的时候啊干干的，现在这个泥土有湿气了，哦，这个水快要倒了啊，就是说虽然尚未见水，已有水气， 就是十威相的境界就是这样。好，那么十威相到最后的最后的一念相应，就有所谓的入到实地，这个时候就真实的悟入真如法性了。那么悟入真如法，真如法性为什么用这个大地来做比喻呢？这个菩萨呢，第一个他不动，就像这个大地他不动。啊，这个菩萨跟真如相应的时候啊，他这个的任何的顺境逆境不能够动摇他的菩提心，不能动摇，不像前面的十住啊，他的菩提心很脆弱啊，有人啊刺激他一下，他可能要退转的啊。这个实地菩萨那个这个菩提心就像大地一样，不能改变的啊。这个地有不动意，其实这个大地呢有人生意。那么一切的草木水果稻米都是从大地生长出来，这比喻这个法身菩萨，他那一念清净心啊，他能够升起很多很多的功德来利益有情。我们凡夫的内心没有功德啊，那一念那菩萨的心呢，他一作意啊，他能够啊使令三千大千世界啊很多很多的功德出现啊。所以这法身菩萨能够与无量的众宝啊，这个大地啊，在贫苦的这个人群当中呢，他那一念心呢，一作意啊，这个珍宝就像下雨一样啊，送给众生，啊，所以他那一念心是不可思议的，啊，人生譬如大地能够生长万物，啊，那么这个以这个地来赞叹这个法身菩萨，所以说呢，佛陀的出世。要使令众生开示悟入佛的知见，佛陀才出世的。这佛陀好端端的在大波涅盘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啊八相成道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总结，舍利佛是为诸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时啊，佛陀就是因为这个因缘才出世的啊。换句话说啊，佛陀之所以会示现八相成道，主要是因为透过这个这一期的摄身啊，那么能够表达言辞譬喻因缘，使令众生从这个当中呢去开示悟入佛的知见啊。那么关于这个观念呢，啊，我们分两段来说明啊。第一个是讲迷真起妄，第二个反妄归真啊。那么迷真起妄呢，是说啊，众生四体本自清净，离诸尘染，本来自在，具足方便智慧，威神德用，本来平等，无有彼此爱憎差别。这个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事的本体啊，我们不想作用啊。当然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的情况啊，各式各样的，各式各样的。有些人喜欢打坐，有些人喜欢拜佛，有些人喜欢持戒，有些人喜欢修定，有些人喜欢看书，喜欢修慧，这各式各样的差别。但是呢，这都不是本来面目。我们先不谈这些作用哈，我们先谈本来的，就是我们本来是怎么回事。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初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啊？那么我们内心当中最初的情况是本质清净，离诸尘染啊。我们呢，啊，本来的面目是清净的啊，那么没有任何的尘染来染污的啊，就像这个虚空一样啊，本来清净啊。第二个，本来自在，具足方便智慧威神德用啊。这个自在指的是他具足功德啊。那么他记住两种威神德用，第一个方便，第二个智慧啊。这个方便指的是后得智的啊，这个智慧指的根本智啊。当然我们现在什么功德都不记住啊，那个就是我们失去的本来面目啊。那但是呢，我们的本来面目是自在的啊，我们想要去啊做各式各样的事情就能够成就啊，就是有这个自在力啊。第三个，本来平等，无有彼此爱憎差别啊。那么我们这念心从本来的角度都平等的，你跟我也平等，我跟你也平等啊，我跟佛陀也平等，佛陀跟我也平等啊，心佛众生尚无差别啊。 那么这个是在经典当中啊，佛陀告诉我们，我们现前这一念明了的心性啊的本来面目是这样子的啊，本来清净，本来自在，本来平等。但是不幸的是啊，我们一念不觉以后啊，这个内心就有变化啊，看这个产生什么变化哈。有妄想故翻成烦恼，有妄想故翻成结业，有妄想故翻成生死。那么当我们开始一念不觉以后啊，一念不觉啊开始有妄想以后啊，就有这个烦恼出现了，那个各式各样的烦恼啊，因为每个人的妄想不一样，有些人贪烦恼重，有些人嗔烦恼重，有些人嫉妒心重，有些人高慢心重，就各式各样的烦恼就在心中活动起来。那么有烦恼当然就一活动就有业力，就有这个结业，就各式各样的业力，或者是善业或者是恶业啊。那么有这个业力就要得果报了，就在三界得果报，或者是做男人，或者是女人，或者做天人，或者做三恶道，各式各样的果报。这个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地方就讲出一个消息，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啊，说我们这个修行呢，到底是在对治什么？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做了一天做了很多的功课，也拜佛、持咒、也诵经，啊，乃至于做了很多的福报，啊，那么这一切的功德，是为什么做这件事情？这个地方就把这个什么？啊，我们无始劫的这个病的根源找出来，说为什么要修行？他所对治的是什么？啊，就是这个妄想，因为由于有妄想的缘故，才有烦恼、结业、生死。这个妄想啊，我们如果只看到这句话，不明白什么是妄想。虽然我们一天到晚妄想，但是我们还是不明白什么是妄想。这个妄想啊，当然这个妄从这个名词上来看呢，就是它不真实，这个想法是不真实的，希望的想法。这个妄想在唯识讲得清楚啊，这个妄想呢，唯识学就是解释作名言分别，就是我们心中的名言。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啊，很多很多的人同时看到榴莲，这个呢，每一个人的妄想就不一样。这个过去跟榴莲呢、啊、结下好姻缘的人呢、啊哦，他的心中呢就用好的名言来赞叹榴莲啊，这个榴莲呢、啊、又甜美，味道也甜美，颜色也好看，各式各样的，各式各样的素质。你心中打了妄想，你面对榴莲的时候啊。你是施设好的名言，那么过去跟榴莲结恶缘的人呢、啊，那就不是这个想法。他看到榴莲啊，这个榴莲颜色也不好看，味道也不好，就施设不好的名言来，诽谤名言，你诽谤榴莲，但是榴莲还是榴莲。但是因为我们心中很多的名言啊，这个时候我们对他的看法就不同，这个就是妄想。再举一个例子，就说这个我上次也讲过啊，说一个母亲啊，这个母亲啊，她生了两个儿子，那么她对小儿子内心啊特别欢喜啊，对大儿子她内心不欢喜。那么这一天呢，这个母亲啊去看大小儿子用功的情况，经过疗房的时候，哦，看到大儿子啊，看书的时候啊睡觉了，睡觉的时候拿一本书。那么他就很气，很生气，很生气，当然心中也打很多妄想。那么看到小儿子的时候啊，小儿子的时候，他睡觉的时候打瞌睡，也拿一本书，他内心非常高兴，心中也打很多妄想。那么这一天，这个先生回来说啊，这两个儿子用功情况怎么样呢？这个母亲说，这个老大这个人真是啊没有出息。这怎么说呢？说老大一拿到书就打瞌睡。哎呀，这个人，他父亲讲，这个人糟糕了。 没有善根，一拿到树就打瞌睡。那老二怎么办呢？我老二非常好，老二呢睡觉的时候还拿着书本，啊，你看他睡觉的时候还不忍心把书本放下来，啊，那么这样子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内心当中呢，他面对同样的情况，他施设不同的名言。而人我们的生命的业力都从这边开始的。为什么会有业力啊？就是无名言行，名行言事，就是有妄想开始啊，就有业力，就行业，有业力就有情事，我们就会投胎，然后就生老病死，这个就是妄想。所以我们一定刚开始啊，作为世学啊，破除我们心中的名言。我当然是这样，刚开始好的名言是有的啊，佛法的名言要保持，因为你佛法的名言，但是世间的名言一定要消灭的。当然这个名言也是很多的，有些人厚道一点啊，他看到事情他会有一些好话啊，这个人啊不错啊，在赞叹别人啊。有些人比较刻薄啊，他安利的名言就比较差，所以就会有不同的烦恼，不同的业力，不同果报。为什么呢？这个人长得会庄严，这个人长得丑陋，这个果报是由业力来的，业力是由烦恼来的，烦恼的后果是由你的妄想来的，这是你的名言。所以我们有时候静下来，你看看你心中的话，你看到你的事情的时候，你心中讲什么话，你就知道你这个人个性啊是怎么回事，是厚道，是刻薄，你能够知道你的果报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个名言是很厉害的，因为你一个人会发动思想行为啊，是由这个想妄想来的，施设名言，这个名言很厉害。但是从佛法的角度来说呢，啊，不施善，不施恶，不施恶啊，正任何时，如何是上座本来面目啊？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超越生死，那善恶的名言都要提下来，那是更高的标准。所以这个有一个禅师啊，他去参访雪峰禅师。参访雪峰禅师啊，他一去的时候，当然就顶礼禅师啦。雪峰禅师说：“你从什么地方来？”我从山下来。哦，你从山下跑到山上很远了，你一路辛苦了。禅师就安慰他说：“你一路辛苦了。”那么这个禅师说啊，仰慕道德不但辛劳，我仰慕你的道德，不远千里而来，我不觉得辛苦，请你的开，为了求你一段的开示，我不觉得辛苦。这句话也是讲得好啊，仰慕道德不但辛劳。那么这个是雪峰禅师说，奴有罪在，你还是没有行过，你还是一个颠倒，奴有罪在。那么禅师说，那么请和尚开示，我为什么还是罪呢？我讲这句话讲错了吗？雪峰禅师说：“出去。”就这个字。这意思是说呢，虽然你安利很好的名言啊，仰慕道德不但辛劳啊，但是这个是个妄想。就是禅宗呢，他就要你面对境界的时候，观一切法如那样就是那样，他要你直下成长啊，他不要你去加油添醋的，不要把这个，就是把名言都拿掉，把这些各式各样的名言拿掉，这些细论的名言都拿掉，啊，就是出去呢，就是你不要活在你过去的思考模式，啊，你应该从这个有相的妄想当中啊出去，到第一地的境界去，否则你在这个名言活动啊，你一直在创造一种感情啊、业力啊、果报。你这个十二因缘还是不能够，十二因缘的流转不能解脱的。所以这个地方呢，就说明了有情众生为什么会流转，这个不是上帝的安排，也不是偶然出现的，是有因缘的。什么因缘呢？由妄想故翻成烦恼，由妄想故翻成结业，由妄想故翻成生死。这个地方啊，就把我们无始劫来的这个病缘啊，佛陀就明白的指出来。那么指出来以后，我们就有个问题了， 我们怎么能够从妄想的境界出去呢？解脱呢？啊，这里看第二段，反妄归真，尽力返本，要立三种事业：一者立断乐事，二者立修善事，三者立度生死。啊，那么我这个意思是这样啊，这个妄想是不能断的呀。这个你把妄想断了以后啊，就无想定了。这个也是错损菩提，因为妄想的本质就是真如，就是不是这个波浪跟水啊，一念的迷变成妄想，一念的悟就是真如啊。波浪停下来就是水，你把波浪给去掉了，也找不到水。说你我这个念头妄想不好，好，我把我这念心呢、啊、完全都停下来，让内心当中啊什么都没有，那么这个也是错损菩提。你也不能发菩提心的，啊，所以说呢，它在是转世层次，啊，那么这个转的过程，先发事业，啊，先断恶修善度众生，那么由这个业力的引导，修三种法，啊，修离染行，修方便行，修慈悲行，啊，然后呢，成就三种果报，啊，复本清净，复本自在，复本平等，乃至于成就断得之德恩等，啊，花宴修行正果。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我把它做一个总结啊，就是我们这个以下的佛法概要会讲很多的法门啊，如何的发愿，如何的修行啊，会提出很多的法门啊，三规五戒四谛十二业六波罗蜜啊。那么我们在操作这个法门的时候啊，你应该要掌握两个原则，第一个是实法，第二个是全法。那么从实法的角度来说呢，你知道你所修的法门都是在对治你心中的妄想，嗯，在恢复你的清净的本来面目，这是从实法的角度啊，就法法消归自性啊，就是说我们不管修行什么法门，我们不是追求人间福报，也不是追求恶乘涅槃，是为了要恢复本来面目，成就无上菩提，这是第一个观念，从实法的角度。但是从全法的角度来说呢，我们不能够看清任何法门，就是你适合的契机就是良药啊。从一个全法角度啊，三规五戒四谛十二因缘啊，虽然三规五戒表面上看来说它是人天法门，但是它适合你，你就应该使用啊，契机就是良药啊。所以说呢，我们能够掌握全，掌握实，那么你学任何法门都是啊、都能够巧妙的使用啊，掌握一个实，你的目标在哪里啊？第二个，你的方便是什么啊？就是这个原则啊。比如说我们讲三宝啊，三宝有离体三宝、住持三宝啊。像有些人说啊，我们只归离体三宝。现在有的居士这样讲啊，我们啊，什么是离体三宝？我一念心啊，觉而不迷，是为佛宝啊；正而不邪，是为法宝啊；静而不染，是为身宝。这一念心结正净，是我所皈依的净。当然，这个是对的。从真实的角度，离体三宝是究竟的皈依处，就好像说的，我们这一念心。本来清净，本来自在，本来平等啊！我们的追求的目标就是我们这一念的清净心，这个是是的。清净心具足三宝，但是你只归离体三宝而不归住持三宝，这个是不对的。因为你刚开始被妄想戏服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忆，我们刚开始一定要靠这个寺庙啊，住持的佛。啊，这些 啊，形象塔庙这个寺庙啊，佛像，我们靠的拜佛忏悔啊，靠的法，靠的这些佛陀佛菩萨的语言文字的指导，法语的指导，开启智慧，靠的身，依众靠众，身团的这出家人的这个摄持啊。换句话说，我们一定是先从有相的住持三宝的学习，然后慢慢慢慢的最后才悟入到无相的离体三宝，一定是这样子的。当然如果我们执着只是执着在权啊，只执着在啊住持三宝，我们不管离体三宝，那你的目标不明确也不好啊。但是你执着在理上方位的四修，这也不对啊。所以说呢，法华经呢、啊、它也强调啊，全十二法都妙啊，十法妙，全法也妙，就是目标很重要，但是你的下手也很重要，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啊、佛法的很多修行法门是共外道的，是共外道的。比如说外道也强调布施，外道也强调持戒啊，外道也强调礼拜、礼敬诸佛、赞叹、供养，这个外道都有。但是不共外道的是佛陀强调这个清净心的啊，甚至是梦想赖求啊，这个是不共外道的。佛陀把任何的法门都是在对治妄想，开显本来面目，这个角度就不共外道。外道的法都是向外追求的，所以这个地方呢，为什么要把佛陀出世的本怀说出来？就是佛法不共外道的地方，就是它是开展自信的清净，这个角度就不共外道。方便法门容许共外道，但是慧慧处不共外道，是这个意思。好，那么我们这个第一课的前言啊，先讲到这个地方啊。有没有问题可以提出来讨论一下？好，我们看第二甲二的正文。那么正文我们分成四科：初花心篇第一，二正见篇第二，三修行篇第三，四正果篇第四啊。那么我们掌握了前面的全十二法以后啊，我们就正式来学习佛法的修学内涵啊。那么第一个先看花心啊，看讲义第十二面啊。那么花心篇的当中有四科，丙一，显心愿为修行之先物啊。那么先说明这个花心跟立愿啊，是修行的第一件要务啊，就说明我们为什么要花心，为什么要立定誓愿啊，先讲这个道理。第二个，变心愿为立行的标准啊，就是这个花心有种种的标准，它有什么差别的标准啊。第二个，第三，别名花心的差别因缘，也说明我们应该如何的发起出离心，应该如何的发慈悲心、大悲心啊，它有什么样的因缘。第四个，结示花心功德一切修啊，把这个花心的功德我们提出啊，经论上的几点来跟大家共同的勉励来修学啊。那么先看第一科，显心愿为修行之先物啊，先说明啊这个花心的重要。这当中有三段，先看第一段，沈安大师的开始啊，我先念一遍。成文入道之要门，花心为首，修行即悟，立愿即先，愿立则众生可度，心花则佛道堪成，果不花广大心，立坚固愿，则众经成劫依然还在轮回，纵有修行总是徒劳辛苦，故华严经云：妄思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摩耶，妄思善恶，况未发悟，故知一邪如来乘，必先即发菩萨愿，不可还也。那么这段呢，讲到这个花心的重要性呢、啊，我们分成三段。看第一段， 常闻入道要门，花心为首，修行即悟，立愿即现。好，那么舍曼大师说呢，我曾经在经论当中啊听闻啊，我们想要悟入佛道，那么这当中呢，花心是首要工作。那么我们想修行菩萨道，成就自利利他的功德呢，要以立愿即现。那么这个花心跟立愿呢、啊，花心是一个总相，就是主要是包括上求佛道，包括下化众生，一个智，一个悲，这两个愿。但是立愿就不同了。虽然每一个菩萨都是上求下化，但是每一个人立的愿啊，你看弥陀四十八愿，有的菩萨发十二愿，啊，地藏王菩萨也发了他的愿力，就是有些人他特别重视在这些苦恼的众生，有些人的愿力特别重视在这个善根成熟的众生。这个愿呢、啊，就各有各的因缘差别，但是他的发心都是一致的，这是个总相，不离开上求下化。所以花心跟立愿是总别的不同啊。那么为什么要花心呢？因为愿力则众生可度，心花则佛道堪成。那么我们如果不花愿呢、啊，我们很难度众生。因为这个度众生呢、啊，佛度生，生受化，其间潜意难生，总在眼。就这个佛菩萨度众生呢、啊。众生是不是能够接受他的教法，这个因缘很重要。你看佛在世的时候啊，有一个村庄啊，这个村庄的这个家族啊，个性非常刚强，任何一个大阿罗汉啊去都不能教化他，你这贤代在代的神通都不能教化他。那么这个比丘就把这件事告诉